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第34次看约翰福音，请大家翻到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第9节到第17节。我们讲到的主题是蒙拣选的人。约翰福音第15章第9节到第17节，请大家再听我把这段经文读一遍。约翰福音第15章第9节，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请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神里面得生命，怎么样得喜乐，怎么样蒙拣选的人可以彼此相爱。求主你今天照着你丰富的恩典，用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指导我们。主啊，我们祷告，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信心，用信心与所听的道互相调和，就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听到的朋友跟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他好像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在寻找他的孩子。父亲为他的儿女预备了最好的生活的环境，预备好幸福人生所需要的一切的条件。神给了我们蓝天、大地、碧海，各样丰富的自然的物资，还给了我们每个人生命气息，还有聪明智慧。可是儿女们，人类在很大方的接受了天父供应之后，却决定了要离开他的父亲。所以我们人一开始是跟神就已经远离了，我们做了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在圣经的以赛亚书里面，神以伤心的口吻这样子说，说天哪要听，地哪要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名却不认识我。可是做父亲的并没有放弃他的孩子，主耶稣说他来了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要把世人找回去，让我们重新能够认识真神，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有时候是借着一些偶然的机会耶稣来找我们，有时候也许你偶然遇到一个人向你传福音，或者你偶然走到一间教堂里面，正好那时候有人在传福音，你的心里起了一个善念，你起了一个敬畏的心，你愿意用个接受的心，相信的心，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有时候主耶稣他借着生活中的困难来寻找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不晓得该怎么解决，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说自己的能力跟智慧都是非常有限的，这就让平时对自己估价还蛮高的人开始愿意谦卑下来。就在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重新回到了天父的怀抱里面。可是耶稣到底怎么找我们？我想更多的时候耶稣是借着爱着我们的亲戚跟朋友来找我们，耶稣借着那些爱我们的亲友来寻找我们。 这些亲友当中，有些人他们已经是信主的，他们心里深深的爱着我们，愿意我们也能够信主，得到永生的福分。他们就冒着一些危险，冒着被我们拒绝的危险，冒着误会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传福音，默默的为我们祷告。不知不觉的，我们中间有些人就接受了主。这些朋友不是偶然成为我们的朋友，这些亲人也不是偶然成为我们的亲人，都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安排。其实一切我们以为是偶然的事情，后面都有神的安排。神常常就是借着爱我们的亲戚朋友来找我们回去，神也常常就借着你，你已经信主了，借着你，你心中对主的爱，对你亲戚朋友家人的爱，来把那些失丧的人寻找回去。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神跟人的关系上面，神总是主动的，神先来寻找人，不是人去寻找神。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去爱神。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神。每位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人。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有时候我们有点误会哈，我们以为是我们选了神，我们以为是在万神之中哈，我们选上了主耶稣基督，然后主耶稣基督就很高兴地说，能够被你选上，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其实反过来，是独一的真神先选上了你，先选上了我。以弗所书这样子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弟兄姐妹，拣选是神的恩典，拣选也是一个奥秘。有时候我们不太能够了解说，拣选跟人的意志这两样之间怎么样来协调，说到底我信主是因为神先拣选了我，还是因为我用信心去接受了主。那这两样都是圣经中的启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他用信心接受了主。我想只要是神的启示，有很多是超过我们人的智慧的，那我们就要有信心来接受。有一位神学家说得好，他说我们信主的人好像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在信主之前，我们看到那个天堂的大门上写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说啊，原来我们得救是靠着信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等我们一进入天堂的大门，我们信主得救之后，回过头来再看那个大门的后面，又写了一节的圣经，这样子说，原来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要信主，用信心来接受耶稣，但是一方面对于已经得救的人来看，说原来这是神莫大的恩典，他早就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每个人。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的这节圣经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叫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长存。我们来看一看神拣选人的目的。我们根据圣经，还特别是这一段圣经，我们归纳一下，可以看出神拣选人有四个目的。第一个，主耶稣拣选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得生命。因为耶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叫人得的更丰盛。生命我们每个人原来就已经有了，那为什么耶稣还要我们得生命呢？如果耶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每个人更长寿， 我来了是要叫每个人更健康，我来了是叫你事情更发达，我来了是要叫你更顺利。那我们每个人一听就明白了，耶稣来是要叫我长寿、健康、顺利、发达，主要帮助我，我们都听明白了。但是耶稣偏偏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说生命我已经有了，我现在在呼吸，在走路，会吃饭，会睡觉，我已经有生命了，为什么耶稣还要我得生命？那我们就知道说，耶稣讲的不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个生命，是另外一个生命。我们目前所有的会吃会喝会睡的这个生命是人的生命，也是会犯罪的生命。但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是另外一个生命，他给我们的生命是像神那样的生命，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永生。那永生不但是可以一直活下去，永生也是叫每一个人可以活得更好，不但只是说数量上无限制加长，也是品质变得更好。所以基督徒不但是以后要上天堂，永远与主同在，而且是今生今世你的日子会过得比以前更好。你信主之后，你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比以前更好，因为我们会跟生命的源头接上电，你会享受神的同在，你会知道神对你生命的意思，你会得到神的帮助，你会心里面更有爱。那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就好像是那个接触不良或者是断了那个电源的人。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嫉妒了，有很多的不满了，有很多的焦虑了，有很多就对将来的事不晓得该怎么办，有很多里面解不开的结。所以人过的日子其实蛮痛苦的，特别是对于未来的事情就觉得很不肯定。但是信主之后，主要带给你平安，带给你喜乐，要你每一个人过的日子会比以前更好。但最主要的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有个确实的相信，只要你确确实实的信主之后，神就开始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照着耶稣的应许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但有时候就是在起点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些误会，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了一些现象，说为什么这个人好像没有得到生命呢？那刚好这个礼拜我接到寄来的一个加拿大恩福协会，他的总干事叫做徐武豪的弟兄，他就写了一个主题文章叫做生命的问题。那中间有一段我觉得蛮实在的，我就把这一小段读给大家听。他是用一个很认真的态度，也是很为弟兄姐妹着想的态度，他就把他这些年侍奉的一些感想他就写下来。他就观察到一个现象，他这么说：有些朋友信主之后一段时间与信主之前毫无分别，旁观者看不见他们生命的改变，更谈不上生命的成长。对此牧者与身边的信徒百思不得其解，归根究底到底我们应该检视一下他们到底是否真正信主，是否真正信主。说很多朋友对信主有不同的理解，又或有不同的原因，我们要清楚重点并非他们信或不信，而是他们到底信什么。也不是对方肯不肯信，而是为何而信。这是要这便要回到福音的本质，耶稣的救赎与罪人的悔改这些方面来看，来让他们清楚理解。信主的人必须要按照神的吩咐承认自己的罪，并接受耶稣的代赎，这样神的生命才会进入他的生命之中。有了神的生命才会有成长的可能啊！有了神的生命才会有成长的可能。曾有一对夫妇参加了教会一年多，不单很投入各样的活动，甚至也帮忙一些事务。当教会宣布有圣诞节的敬礼的时候，他们就报名参加了。当牧师问他们信了耶稣没有，他们却很惊讶，很惊讶为什么来了教会一年多，也参加了不少的活动，但是受浸却还要信耶稣才可以。 有些朋友认为信耶稣如同入党，够资格便可以成为基督徒，但却不明白悔改信主是唯一的要求。我想徐武豪总干事，他是用很敏锐的心来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问题。他看到说，一些已经所谓信主的应该有生命的，为什么看不到有生命的表现呢？那归根究底是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主了？我们为什么而信？我们信的是谁？不是只是来到教会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就算是基督徒了。而最根本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样神的新生命才会流通到我们生命来。那这也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本质，他是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得到像神那样子的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想我们做牧师的都会观察到这件事情，因为做牧师的盼望人得救，最关心的是有一天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家中，天上神的家中，成为神的一份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的成为天父所爱的儿女。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倒不是教会没有人来，而是怕弟兄姐妹没有真的得到那个救恩。所以牧师们苦口婆心在那里跟大家传讲，最后一个目的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信主，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多久，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你是否曾经打开你的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只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动作，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每个人就可以白白得到生命。这是主耶稣他来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我们得生命。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蒙拣选是要我们得喜乐。在第十一节耶稣这样子说，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的话是这样子说，他说我是要我的喜乐，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所以知道啊，这个喜乐是主耶稣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变成我们的喜乐，并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先来讲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他的例子。这个故事是一个实际的故事，不久之前，两个多礼拜前才发生的。我们中间也许有些人喜欢看篮球哈，美国的 NBA 在两个多礼拜前刚刚结束，决战的时候就是迈阿密队的这个热队哈，跟那个达拉斯的小牛队决战，那最后是迈阿密得胜。然后他们记者就去访问，他们发现说那个迈阿密整个队里面最高兴的不是那个当家的中锋哈 Shaq。也不是那个他们那个最佳球员那个卫，而是一位叫做 Alonzo Mourning 的候补中锋。那如果你喜欢 NBA 的那个打球的话，你知道他其实他过去是一个曾经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球员哈，他是一个球队的当家中锋哈。为什么他是最高兴的一个人呢？因为在两年半前他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他是一个职业篮球员，他的收入很好。但是后来他生病了，他病到一个地步，他需要换肾，所以在两年半前他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就是这个换肾的手术。那你想，一个打篮球的，在篮球场上一直跑来跑去的，他换了一个肾之后，他还有没有前途呢？所以他换肾之后慢慢的休养，但是很奇妙的，他居然还可以重新回到职业篮球里面去打篮球。但是他已经不像当初是一个球队里面的当家的中锋主力球员啊，他开始就做后补。那后来他就到了这个迈阿密这一队啊，就做了这个中锋的后补。那如果你们前一阵子有看那个篮球赛的时候，你知道说那个主力的中锋表现不佳，被那个教练给换下来。后来这个后补的中锋这个 Alonzo 他发挥了很大的 作用啊。结果他们球队得到了冠军，那他以前的梦想一直是想要能够得到一枚冠军的戒指，他打了十几年从来没有打过冠军，但是就是今年不久之前得了冠军啊。那大家在他们的那个 locker room 在访问的时候，记者都进去访问，就访问他，他就这么说哈，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蛮发人深省的哈。他说，自从我离开手术桌之后，我对人生的看法改变了很多，现在只要我能够跟球队的人在一起，我就觉得很高兴。然后最后他说了一句感谢神的话，他这样说，我要感谢神给我有机会打篮球，我更要感谢他把生命重新还给我。这是他对记者所说的感谢神的话。我想借着他的这个经过，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很感谢神重新把生命还给他，他也很感谢神让他有机会做他所喜欢的事情，就是打篮球。他是一个基督徒哈，所以他感谢神。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看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来的是叫人得喜乐。那这个Alonso这个人，他受访问的时候，你看得出他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啊。不单只是说他们的球队赢了球，而是他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新的人生态度、一个谦卑的心来把感谢赞美归给他的神。他感谢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他本来已经没什么机会，他是换肾的人，但是他还有这个机会，不但是活下去，而且打篮球得到冠军。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其实神也给我们第二个生命，第二个机会，就是我们本来是要沉沦的，到地狱里去的人，但是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信主了，神给我们第二个机会，我们有了生命，然后神也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他说他离开那个手术桌之后，他对人生的看法改变了非常的多，对一切很普通的事情他变得非常的 appreciate。 他说，我还能够跟人家打篮球，我很感谢也很高兴，好像突然之间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这个生活，我们周围的世界其实蛮美好的，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都是最好的，非常的美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向神献上感谢。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就算是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感谢神，还是可以心中有喜乐。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喜乐放在你们心里。那我们可以感到说，耶稣讲的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那种喜乐。我读圣经，来回看圣经，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圣经从来没有讲耶稣他哈哈大笑，也没有看到说耶稣微笑说。我唯一看到一次，就是说耶稣他心里喜乐起来，他就说，父啊，我感谢你，这些事情你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小孩子就显露出来。那一次我就看到说，啊，耶稣他非常的喜乐这样说。我更多的时候看到说，耶稣他发怒，他忧愁人的心中刚硬啊，耶稣他的情绪似乎不是我们那个观念当中啊，说做基督徒就是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你脸上就是带着那个笑容。但是耶稣的喜乐是另外一种喜乐，因为就当耶稣跟门徒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马上要钉十字架，面临十字架的苦难，而他这个时候可以说，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那就知道说主耶稣讲的是那种永恒的喜乐，不是世间普通的喜乐。所以在希伯来书就说，耶稣因为看着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忍受了这个苦难，是一个人凭着他的信心可以看到前面，所以他心中可以有喜乐。大致上来说，你有一个肯定的心，你知道说，天父，我是你的儿女，我不害怕，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有你的美意，你也会看顾我，所以我这一生一世已经在主的手里，所以我就平安，我心里面不害怕。不害怕的人，他心里面是喜乐的。另外也就是我对将来有盼望，盼望说将来 所给我们的荣耀福分就胜过现在这些不足介意的这些小的试探或试炼。圣经也告诉我们，满足的人有喜乐。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已经有的亲人，已经有的朋友，已经有的一切，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就有喜乐。主耶稣基督来，弟兄姐妹，是要我们有喜乐。然后我们看到耶稣来要我们生命有意义，这一生不白过。用圣经上的话来说，就是叫我们结果子。第十六节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他这样子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怎么样，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结的果子，不是普普通通一下子会坏的果子，是可以长存的果子，换句话说是可以存到永生的。那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有什么是最有意义的？我们一方面自己会觉得很满足，说啊，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这一生没白过，我这一生有意思，不是吃了喝了就过完了。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人这一生好像很虚空，你生下来有一天又会死，然后忙了半天，最后还是有生老病死，躲不过这些，是不是我们这一生都是很虚空很白过？那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在他里面的话，你可以结果子，你的果子可以长存。那这种果子就是带人认识神，最简单来说，你去传福音，你传福音的结果，你让人能够认识主，让他们也得到永生，这是一个长存的果子。那你说我带谁去认识主呢？带你的亲戚啊，带你的家人，带你的父亲母亲，带你的妻子，带你的丈夫，带你的儿女，带你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是你心里面最爱的人，他们可以信主，这是你使你的果子可以长存。带社区里面不信主的人，让他们能够信主，能够也能够得永生，这是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有一次有个教会纪念他们的周年纪念，就发起一个比赛，说要画一个画来表示说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哈、啊，说画一个什么叫做一个垂死的教会哈、啊，什么一个垂死的教会？结果大家就去应征，那应征的结果得第一名的那幅画，大家一看说，为什么这幅画画得很好啊？为什么这个代表是一个垂死的教会？人家在想说啊，一个垂死的教会应该是那个房屋破破烂烂的，很多蜘蛛网，很多野草。那他们看这幅得奖的画是那个建筑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壮观，然后有很多人进出都是穿得很好的衣服，每个人都看起来很精神很好的样子，一切都看起来是一个很兴旺的教会，一个很美丽的教会。但只有在那个画的中间有一角，他画了一个那个净池啊，然后在那个净池里面长满了青苔，还有青蛙，还有那些虫在那里，在那啊、哦，原来是一个荒凉的净池。那、这一幅画呢得了奖，就是说虽然它有这些美丽的外表，但是它里面没有得救的人，那个净池荒凉了，但是建筑物美观了。弟兄姐妹，一个兴旺的教会或者一个永存的果子，就是不断的有人得生命，不断的有人来到主的面前，不断的有人得救。那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使人能够信他，使人能够得救，使人能够认识神。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蒙拣选是要彼此相爱。第十七节耶稣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你们彼此相爱。一开始我也想跟大家念一个新闻，上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前6月26号一个新闻啊、那个大意是这样子。这新闻是因为最近有个研究报告出来，那新闻就说美国人的朋友圈子正在日渐缩小当中，美国人比起20年前来更加的孤立哈、每个人的朋友越来越少。那这个研究报告是那个杜克大学哈、Duke University， 他们主持这项研究，而且这是长期的追踪报告哈。他们从1972年开始就追踪调查1500个人哈，然后比较他们在1985年跟所做的报告跟去年2005年的报告，他们研究结果就说，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说他们连一个亲近的朋友都没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说他们连一个亲近的朋友都没有，说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说他们有两个或者少于两个亲近的朋友，而这些所谓的亲近的朋友大部分是自己家里面的人啊。那比起1985年的情况，美国人现在变得越来越孤立，朋友越来越少。那个报告也指出一点，说这个朋友是对人有好处的。他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群的朋友，有一个 group 啊，这样子对社会跟对个人都有很大的益处。然后他们指出一点说，有朋友的人比较长寿，如果你朋友多你比较长寿，有朋友的人长寿，活得比没有朋友的人长久。然后他们又举一个例子，所以去年的这个飓风 Katrina 为例子哈，他就这样子说哈，你平时有没有人跟你写 email 彼此写信，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遇到了飓风，遇到像 Katrina 这样子你变得无家可归，然后你有一个朋友对你说，哎，你到我家里来住3个月，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说美国人现在虽然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不但有电脑 internet cell phone 什么都有，可是美国人过得却比以前越来越孤立，每个人的朋友越来越少。他说为什么连两三个好朋友都找不出来呢？说现在的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再跟大家看一个反面的，说现在美国人说不出两三个自己朋友的好朋友的名字来，那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圣经上的一个例子，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16章。我要读一段平时我们从来不读的圣经啊，这段圣经我们平时大概是从来不读的，就是罗马书第16章第3节开始到第15节，我来读一下。就保罗呢，他写了一封信，写完信之后呢，他就问候他的朋友，他写信给罗马的一些朋友哈，最后他就这样问候了。我们来听听他的朋友，他说：“问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他们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我想这种朋友大概到他家住3个月不成问题哈。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是土还是是啊，看不见，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的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东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尔巴奴哈，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哈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是土哈土非拿士和土富萨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的安。他又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他的母亲跟我的母亲一样哈，又问亚顺其土这是老花眼啊，佛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 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等等。啊，我想保罗的朋友大概不止两个，也不止三个。他这个罗马教会是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去过的教会，他没有去过的教会都已经有这么多他认识的人，这些他的朋友他认识的人到了那个罗马地方去，那更何况他所认识的人，他还没有提到耶稣的那些十一个使徒，没有提到提摩太、提多、巴拿巴这些他的老朋友，光是这些教会里面，罗马一个教会里面，他就有这么多跟他生死置之度外的好朋友。那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何等有福！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感谢主，这2000多年来，耶稣的门徒真的就去遵守了主这一条诫命，真的在主里面就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是最能够体会爱心的地方。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你在教会里面，你可以找到朋友，真心的朋友，不是为了利害关系，而是真的在主里面用爱心来爱你的朋友。真的，我们有了什么灾难，有了什么需要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在主里面接待我们，会爱我们，会关心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来，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们有些人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朋友，但是我们有些人，教会生活对你来说就是礼拜天，你礼拜天来参加一个崇拜，然后下礼拜见。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说，有时候我来了教会一阵子，我好像还没什么朋友。那弟兄姐妹，这一半是教会的责任，一半是你个人的责任。教会有责任说去特别关心接触那些新来的人，然后你自己，特别是如果你已经是信主了，你有责任要融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让自己也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那最重要的，你需要有一个团契的生活。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如果没有一个团契生活的话，你需要在主里面求神给你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播出来的时间参加团契。像我前天晚上我去探访在 Arcadia 的团契，哦，每次去他们那边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团契的人很熟啊，他们彼此之间想到什么可以讲什么，彼此之间的生活都很了解，他们非常的打成一片，也感到说啊，这好像是一个延伸的大家庭一样啊，他们都知道每个人的近况，为彼此来祷告，不单只是有个活动在一起查经而已。那这也是我们其他的团契的特点，不管你是在 Woodland Hills， 在 Santa Monica， 在 West LA 或其他地方，我们只要有团契的地方，我们就是说弟兄姐妹学习在主里面彼此来相爱。那我们都需要有朋友，我们都需要过一个有爱心的生活，这是我们蒙拣选的第四样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是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主，你是蒙主所拣选的。那如果说你是在慕道，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主所拣选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意思是要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也是借着他的话来呼召你，愿意用信心来接受他。当你一旦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你也就是蒙主所拣选的，你也照样的可以得生命，得喜乐，可以得到爱心，这一切属灵的福分都是神为你所预备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用信心来感谢你，你给我们是多么美好的恩典，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奇妙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只要凭着信心这么一相信一接受，我们马上就成为神的儿女。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他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丰富美好的生命。天父，我这时候为我们中间 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来感恩跟祷告，愿主你的恩典更是加倍的临到他们身上，愿他们能够流露出主的生命，也使用他们作为福音的工具，神的器皿，把大好的消息传给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更是求主让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属灵的有爱心的大家庭，让每一个加入西区华语浸信会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神的爱，神的同在。最后也是为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来祷告，我们先感谢主，因为他们有个寻找真理的心，所以他们愿意走进教堂里面来敬拜神，来听神的话。主啊，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今天接受了福音，愿意这时候悔改信主，主啊，我们为他们来感谢来祷告。我们中间如果有哪位慕道的朋友也愿意今天在这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请你在你的心里跟我一起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当我说一句的时候，请你跟着我一起来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感谢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愿意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从此以后成为神的儿女，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